当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唱诗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认定我们的主耶稣，无论在多伦多、在温哥华、在温尼佩克，他都是全地的主，是世界的主，是宇宙之王，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一样的。那今天现在我们就向这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蒙了你恩典的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活出你让我们当活的样式。真是谢谢你，你也拣选孩子，从罪恶当中把孩子拣选，让孩子有这样服侍的福分。主啊，求你洁净孩子，让今天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把我们的生命开到水深之处，让我们深深的经历那位又真又活的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有没有开车的时候，或者是你坐车、坐地铁，或者是坐你们这边叫对 Skytrain， 你们有没有那种坐反方向的时候？有，那坐反方向之后怎么办？再转过去，再反过去。对，我到多伦多，我是2014年到多伦多，到那边呢时间不长。有一天晚上，我们开车，我们对那边的路还不是很熟悉。有一天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就从那高速401就下来了。下来平时这个401呢，就是从右边呢就到南面去。那天呢，我们也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向南面开，就向右面转。结果开了一段时间呢，因为是晚上，看不清路，也看不清周围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跟我太太开了一段之后发现，哎，好像不对，好像我们开的方向是开反了。然后我们就又转向，又转过来，又转到往南开。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方向开反了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转向，要转向转过去。同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走着走着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者神借着牧者借着弟兄姐妹告诉我们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路走反了，我们走错了。我们做父母的，可能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神借着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我们做神儿女的，当我们在我们的位分上，在我们的本分上，我们走错了、走反了的时候，我们要转向。所以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段经文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马拉基书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因为当中讲到十一奉献，常常是讲到马拉基书。这段经文是马拉基书他最后的两句话，神在最后的这圣经的旧约当中的这两句话当中提醒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你看他说看哪，看哪，这提醒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提醒我们，你们要注意，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就在神他有大而可畏的日子，一个是指的那末后那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末后的审判，但他也讲到有一种是我们当时会面对的，神要来到我们当中，要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他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做。这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左右，神借着马拉基向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宣讲的一段话。接着就是400年的黑暗期，他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因着神的宣告，谁来了？施洗约翰。这个先知以利亚就是那个施洗约翰。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这样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来到当中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要为神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以色列人他们复兴的标志是什么？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到施洗约翰面前来认罪来悔改。那现在呢，那一个社会的复兴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一个社会的复兴可能就是这个 GDP 有多高，这个房子卖得有多么快，或者是股市多么牛。这社会的复兴实际上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们的心要转向神，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教会的复兴是什么？教会的复兴不是教会有多么大，不是建筑物有多么大，奉献有多么多，人数有多么多。教会的复兴是人们的心要转向神，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那家庭的复兴呢？家庭的复兴也是要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那弟兄姐妹，我们看现在的这个社会，看我们的周围，看我们的朋友，是不是一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的社会呢？我们看一段数据，我们看来转向是有时候又遇到困难的。看这个社会是缺少父亲的社会，有人这样讲，一种是父亲不在，就是因着各种的情况，可能以各种的理由，然后说我们夫妻性格不合，哎，当初谈恋爱的时候都挺合的，哎，但等结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哎，我们性格不合，哎，就两个人就分开了。当然也有因着生病啊等等这样离开的，这个父亲不在了，就是这家庭当中没有父亲。还有一种是父亲在而不在，我不知道当中你们做姐妹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有些时候就觉得这个当爸爸的好像就不管孩子，父亲在这个家里面，可是他的心却好像没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心就没在孩子身上，他的心可能在事业，在成就，也可能到这边之后，刚开始那几年要打拼，要为着生活，哎，有很多的困难或者难处或者理由，让这个父亲的人在心不在。但这个时候就是父亲在而不在。当父亲在家庭缺失的时候，会有什么状况呢？这是美国的健康部门他们的一个统计数字，他说当缺少父亲的时候，63%的孩子自杀，90%的无家可归，离家出走，85%行为有问题，80%的强奸犯，71%高中辍学，75%戒毒所的青少年，85%的少年犯，71%的早孕，都与父亲缺失有关系。看，这是一组非常让人心痛的一个数字。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这是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这神就在这段经文他提醒我们，他说看哪，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要让我们转向我们的儿女，做父亲的要转向儿女。他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看，当父亲不转向儿女的时候，当家庭当中缺少父亲的时候，这个咒诅已经来到了。看这个数字的时候，看到这些咒诅就已经临到那些孩子们身上。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我们要转向神，要转向神。当施洗约翰那个以利亚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当他起来传教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让我们的心要先要转向神，如果我们的心不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心也不会转向儿女，我们的心还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转向我们的儿女。那转向是悔改。其中也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怎么看我们的儿女？怎么看？刚才我说，到底怎么看我们的儿女？实际上，这儿女是我们的吗？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他说所怀的胎也是耶和华的赏赐，是他给我们，要让我们来掌管，来托管，来管理，要我们把他带到神面前来。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神要问我们，我托管给你的那个宝贝，你是怎么照管他的？你把他带到我面前了吗？到大而可畏之日，神要问我们，神要问我们到底管理的怎么样。转向是悔改，我们要认定我们手上的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交账。悔改的时候，我们是悔改，当我们有悔改的时候，我们才能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去看待神所赐的产业。那转向也是欣赏。有一对弟兄，那时候他们还没信主，那个弟兄他就跟我分享，他跟我分享他那时候不信主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父亲两个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谈起他们的儿子。那时候他们的儿子上高中，他的儿子就是沉迷于游戏，也不听话，比较叛逆一些。这两个做父亲的在一起谈论起他们的儿子呢，这个人就说当我想到我的儿子，两个字，一共是四个字，两个词，一个是痛苦，一个是羞耻。他说当我跟别的父亲在谈起我的儿子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羞耻，我的儿子怎么会是这样。后来他信主了，他在看孩子的眼光就不同，他就学习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待孩子，就像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的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故事。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待那个浪子，那怎么看？那个父亲可能更觉得痛苦，更觉得羞耻。你看那个儿子到外面是吃喝嫖赌，可是那位父亲，那位像天父一样那样的心肠，他就那样接待他的孩子。刚才讲到的那位弟兄，他后来信了主，他在看到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的目光也不同，他就在欣赏他的孩子，就是不管那个孩子曾经多么叛逆，多么不好，但是他是神的形象，他身上有神的形象，他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要学习欣赏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爱你， 做父亲的对孩子说我爱你容易不容易？哎，看姐妹就摇头。你们当中做父亲的对孩子说我爱你的，你们举下手。哎呀，这么多，真棒。你看我们当中还有这么多父亲向孩子说我爱你。可是有的这个父亲说呀，特别是这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被妻子严刑拷打的时候，这种被妻子严刑拷打，就是说妻子常常问一个经常问的问题，就是你爱我吗？这个做丈夫的常常是打死我也不说，就是这个爱在心里口难开，就是有些时候就觉得，哎，我多做一些事情来表示我爱你。同样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爱孩子可能有很多的方式去爱孩子，可是用言语来表达说我爱你就是不容易。来提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用言语来表达我们如何爱我们的孩子。我印象最深的很深的就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父亲他是2005年才去世，2015年去世，在去世之前的那几年当中，2012年我就一直没有见他，但在电话里呢，我就跟我父亲常有一些交流在里边。印象很深的，我父亲打完电话，他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儿子，爸爸爱你。”然后后面再加上一句：“神也爱你。”让我想起来，就想起我的父亲，他是在一个农村的一个老人家，可是他后来他也学习表达对我的爱，就这句我爱你让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另外一个就是你真棒，大家这个对孩子表达常常是看到孩子的缺点，我们看孩子的缺点好像就看得特别准，一看他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的孩子在外人面前，在别人面前，别人都还欣赏他的时候，我们却觉得好像没什么，看他的毛病。有一个父亲，他跟我们讲他的孩子，我们跟他这一家人很熟悉，跟他的儿子呢也很熟悉。他儿子20多岁，钢琴弹得特别好，说话呢也是很风趣很幽默，这孩子很棒。可是他父亲呢，他就一直不太容易接纳孩子的缺点，他不容易说出我为孩子骄傲。直到后来有一次呢，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他太太说你看你老看他的缺点毛病，他说你跟他这个年龄的时候你还不如他呢。哎，他这一句话呢也提醒他，也点醒他，他说哎呦，我那个20多岁的时候真的还不如这个孩子，可是我为什么对他就不能欣赏，不能赞扬他，不能欣赏他呢？不能说那个你真棒呢，我为你骄傲呢？真是提醒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欣赏这个孩子，去看自己的孩子。第三句要跟孩子说对不起，前面说我爱你的这些，我看到有一些弟兄来举起手来，那向孩子说对不起的父母多不多？看，还有举手的。就向孩子说对不起容易吗？不容易。包括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向孩子说对不起要放下自己的面子，要放下自己的尊严，要向孩子说对不起。但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我的孩子他是8、9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比较叛逆一些，那跟我说话的时候，那个脖子他是这样顶着，这样摇晃着跟你说话，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气得你不得了，就说一个你想8、9岁的孩子小男孩，他跟你这样，不就是因为你是我爸爸吗？你就让我听你的，哎，他就觉得我要以一种权威来管住他，所以他就跟我这样顶着说话。后来我跟我太太，我俩就反思，我们就说孩子这样，不是孩子有了问题。是我们有了问题，因为种庄稼，那个庄稼出了问题，一定是种庄稼的人，那你这个施肥啊、浇水这方面不够。后来我们就反思，我也从那儿开始呢， 就向孩子常常说对不起。当向孩子说对不起的时候，那种关系就改变了。记得有一次12岁左右的时候，我带着他去学习那个敲鼓，那个路上呢，我就跟他说，前面跟他讲，我说爸爸呢，真是愿意成为你一生最好的男性朋友。我说你最亲的那个人呢，最亲的那个人是你的太太，他是跟你最亲的，但是爸爸想成为你最亲的男性朋友，这一生呢，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讲，也愿意你什么话都跟我讲。就12岁左右开着车在路上跟他这样讲，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他说如果不是你开着车，我真想给你一个拥抱。哎，那时候做父亲的就心里特别的温暖。就是去年的时候，好像是去年前年这个时间，我儿子也跟我们讲，他说爸爸妈妈，他说真是感谢神让我成为你们的儿子。他说你们在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感受到你对我的，你们对我们的，对我的那种爱，让我在一个幸福温暖的家里面。他说真是我感谢神让我在这样的家里边。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也对他说，说儿子，真是感谢神，神让你成为我们的儿子，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很多的快乐，很多的幸福，真是感谢神。当我们去说我爱你，当我们去欣赏我们的孩子，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跟孩子说对不起的时候，一种美好的关系就在家庭里面。这种家庭的关系，美好的关系，就是把我们家庭这条船开到水深之处，开到神让我们开的那个地方。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这种家庭美好的见证也会把别人带到神面前来，就是得人如得鱼一样。转向是欣赏，转向也是陪伴。在巴塞罗那的奥运会上，有一个运动员，他叫德里克，他参加那个400米的那个赛跑。这个运动员他是很有机会得冠军的一个运动员，可是当他跑到不到100米的时候，他就摔倒了，趴在了地上。就在这个时候，从看台上就跳下一个人来，就起来就把他拉起来，原来是德里克的爸爸。他就拉着自己的儿子，他对儿子说，他说孩子，爸爸陪你走完最后这一段路。他就把孩子拉起来，当时全场的人就特别感动。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一个父亲起来了，陪伴着受伤的儿子，陪伴着他走那一段路。就知道我们父亲的手不是来惩罚孩子，不是来管教孩子，父亲的这双手是要搀扶着孩子，陪伴着孩子，陪伴着他走人生的道路。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是责怪，不是批评，要陪他一起走。有一位传道人，他在讲他的见证的时候，他是做青少年事工的传道人，他说那青少年的那一批青少年，哎呀，很多事情都愿意跟他分享。哎呀，什么喜欢这个女孩呀，或者是生命当中遇到什么难处，哎，有什么情绪的问题都愿意跟他分享。可是他的儿子是6、7岁的时候，他的儿子不跟他讲，很多事情都不跟他讲。他的儿子，这位传道人是在大陆，他的儿子后来是到美国去读书，他的儿子不跟他讲这些事情。可是后来有一天呢，他的儿子就在这个跟他联系的过程当中就跟他说，哎，就跟他谈他恋爱的事情。哎，这个爸爸就特别高兴，哎呀，说你看我的儿子跟我谈这个他恋爱的事情。然后这个爸爸呢就怀着很高兴的心情就跟孩子说话聊天。但谈着谈着，等后来呢，这个孩子就说这个我呢现在认识了一位女孩，这个女孩呢就认识她之后呢，我要向她传福音，我要带她信主。 他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这个故事。后来他爸爸就说，爸爸越听越生气，说这个孩子，你看他在那边，他还说向那个女孩呢传福音，他认识这个女孩呢，是在网上认识的，说在网上认识也行，还是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说还要向那个女孩传福音。这个爸爸呢就很生气，就批评了他的这个儿子。这个爸爸批评了儿子之后，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儿子把他给拉黑了，再联系就联系不上了。这个爸爸就是，哎呀，我怎么有机会再跟儿子再联系呢？后来这个爸爸呢，这个传道人在国内呢，也是有一个课程，就是学习如何做父亲的这个课程。他在看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跟他太太呢也在分享，也在分析，就评价那个性格，他就是评价父母的性格是什么，孩子的性格是什么，我的优点是什么，孩子的缺点是什么。两个人后来，他跟他太太就两个人在一起来分析，就说，哎，我们的优点是什么，孩子的缺点是什么，我们的优点是什么，孩子的缺点是什么。那时候看他好多都是孩子的缺点，等后来再往下分析的时候呢，就是，哎，我的缺点是什么，孩子的优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孩子的优点是什么？当这样写的时候，他就向神来祷告。他说：“神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学习做父亲。”后来，他的儿子毕业的时候，就邀请他的爸爸，哎，去美国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又有一次机会，我陪着我的儿子。”他说：“我在陪着我的儿子谈恋爱。”哎，他儿子在谈恋爱，在跟那个女孩交往的过程当中，在跟女孩的父亲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这位传道人就陪着他儿子一起来跟他们交往交流，就陪着儿子一起来成长。转向是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来学习陪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成长。转向也是祷告。当孩子在现今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会面对很多的诱惑，会让孩子离开教会，离开这个团体。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怎么样？在多伦多那边，我原来经历的一些教会，或者听到一些牧者讲，孩子们在教会当中，从小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成长很好，可是等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一部分就离开了。当时我们遇到一位姐妹，她在讲他们教会。她说：“我们教会的那些年轻人，上大学之后全军覆没，都已经不再去教会了，觉得很可惜，很痛心。我的孩子也是那样。我的孩子在那时候在温尼派克华人宣道会，也是宣道会。他在那个教会，他从小到上高中。”毕业一共在教会待了11年，可是等我们搬到多伦多这边，等他去滑铁卢去读书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他，哎，你到大学当中要去教会，可是他也知道，哎，我也应该去教会。他到了滑铁卢那边呢，哎，去这个教会去看一看，到那个教会也去看一看，也去，但是呢，就老塌不下心来，断断续续的。有些时候打个电话，说对不起，今天没起来，没去。那做父母的就揪心，就说孩子，知道孩子，他只有在神里面，他的一生我们才是放心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偏偏他就不去。我们在做父母的在这边就做不了什么。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祷告。当我们在外边的时候，有时候我出去走路。我就向神就求一句话，就说神呐，你按着你的名引导他走一路，你按着你的名引导他走一路。后来也是神透过其他的一位老弟兄，在滑铁卢的老弟兄，我们找到他，哎，这位老弟兄他就陪伴我的儿子，陪伴了几个月的时间，跟他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就这样，我的儿子。就又回到了教会当中，回到了团体当中，回到团契当中，后来也在团契当中 也他与释放。我们的神成了他自己的神。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做父母的心转向儿女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来祷告。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希望谁为他祷告？我们不能只希望牧者为他们祷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恳切的来为他祷告。我们也不能因着就是很多的忙碌，甚至包括在教会的侍奉，就说神呐，我照管你的家，你照管我的家。我们照管神的家，其中这个家庭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也要在上面付出精力跟时间。提醒我们，转向是祷告，转向是带领门徒。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8-39节这样说，当那个施洗约翰当他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对他的门徒说，说什么？看那神的羔羊。在这个时候就有两个门徒就要来跟着他，耶稣看见他就问他们说，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就说你们来看。他们就跟他一起住，当他住的时候，后来这当中的安德烈就找到他的哥哥彼得，就说，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看这些门徒，他到主耶稣那里就是一个来住，一个来看，一个同住。我们看到主耶稣带门徒就是来看同住。我们的孩子天天跟我们同住，天天在看，他在看我们如何是敬畏神的，如何去在教会当中怎么服侍的。他也看我们做父母的在家中是怎么吵架的，但更重要的，他是看我们吵了架之后我们怎么和好的。他也听我们在怎么评价教会的牧者，他知道我们怎么在评价我们的弟兄姐妹，他都在看，都在听。来看同住，我们到底是怎么活的，孩子们都在看着我们。只有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去敬畏我们神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从我们身上，他们也学习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门徒。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在这几个方面要转向。这做父亲的在这几个方面是比较特别一些，那做母亲的呢，除了这五个转向之外，对母亲还有更特别的，因为这母亲跟父亲还是不一样。这做母亲的这个心是常常在孩子身上，这个做母亲的心就在孩子身上，好像就常常惦记他。所以说做母亲的要有一个转向，就是要剪断那个期待。因为当孩子在成长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当我们那个期待老是拴着，到出生的时候已经剪断了，可是这个感情的期待有时候你太深的时候，一直还不容易剪断的时候，就影响孩子。有一个母亲老人家，她的孩子30多岁了，有一次呢，这个老人家就跟我讲，他说你看我的儿子多棒啊，我儿子说，因为他这个孩子他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妈妈呢就带着这个孩子就培养他就成长，这个孩子就到了这边也工作了，就是也特别好。他说你看我的儿子长得又帅，工作也好，说为什么到现在他就找不到对象呢？说胡弟兄，你帮我孩子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但后来等再跟他们深切的更多一点的交流的时候呢，发现也不容易，因为这个妈妈这个期待呢就不容易剪断。本来前面一段时间呢，这个男孩子呢看上一个女孩子，俩人也在谈，谈，可是这个妈妈不同意。这个女孩子在国内谈了一段时间，人家也觉得不错。后来这妈妈呢就坐着飞机到了国内，亲自接见了一下那个女孩子，跟女孩子一起吃饭，后来就把他俩 就说女孩你配不上我的儿子。后来呢就给把俩人就给拆散了。这个女孩这个男孩子就说，哎，当时我挺喜欢的，可是因着我妈妈，哎，她我要学习爱她，那就没办法，我俩就分散了。哎，这个脐带剪不断的时候，哎，就容易把这个情感，把自己的那种爱，哎，以一种爱的方式，让孩子来听妈妈的。这个如果长时间的话，当自己的儿子结婚的时候，那个婆媳关系就比较紧张。所以这个母亲的要学习剪断脐带，有时候管得太多的时候，孩子也觉得自己会比较笨。有时候呢，有一个孩子就说，一个男孩就说，说你老管我，老管我，就好像我什么都不懂一样，你以为我笨吗？还有一个孩子呢，他这样说，他说这个妈妈呀，他说我就觉得呢，你像那个直升飞机。他说你老是在我的上空这样盘旋，他老是盘旋的时候，特别有些时候，就像好像那个深夜那个黑夜一样。如果大家看那个片子看的比较多的话，看那个越狱的那种片子是吧？越狱的那种，当那种逃犯要逃的时候，那个直升飞机就在上面盘旋。哎，有时候那直升飞机那探照灯一打，哎，就照在那儿，他就好像躲也躲不了。他说这个妈妈呢，就说你就像那个直升飞机一样在我上空盘旋。他说我想做什么，或者我有时候打电话，就是我没有接电话，你都要问我你到底怎么了。他说妈妈可不可以放心？提醒我们的要剪断脐带，做母亲的要学习放松、放心、放手，叫放松、放心、放手，把自己的孩子交给神。剪断这个感情的脐带，不要让孩子成为，特别是男孩，不要让他成为那个叫什么一个妈宝男。你看，哎，你们都熟悉这个是吧？妈宝男，不要让他成为那个巨婴，要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让他学习自己做决定。这是要剪断脐带。还有母亲，还有一个转向是存心温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0章7节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对母亲的一个要求就是存心温柔。他现在你们做母亲的，你们自己说你们温柔吗？有的说可能挺温柔的。我再问一下，你们对你们的丈夫温柔吗？对孩子容易温柔，那对丈夫温柔吗？你看，有的丈夫在摇头。我们不问你们，我们问丈夫。哎，你们的妻子温柔吗？啊，不敢说。哎呀，这个答案特别好。就不敢说，就表达了一种，实际上就说要存心温柔。我们不仅是对孩子温柔，我们对我们的丈夫也是温柔的。因为我们的儿女从我们父母的身上，做儿子的他要看，我要找一个像我妈妈那样的女孩吗？那样不温柔的我可受不了。哎，就是女孩她要成为一个什么样？我要成为我妈妈那样的孩子吗？哎，她都在学习，就是提醒我们要存心温柔，因为特别是我们在大陆出来的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之后。甚至顶整个天的时候，结果就是这个家里就容易暗无天日，因为神的次序不是这样，神提醒我们，做丈夫的要在家里是那个头，要把天顶起来，妻子要作为那个帮助者，要跟着自己的丈夫一起来撑起这个天，家中的这个天，一起来教育自己的儿女，这是在存心。温柔这方面要学习，在刚才讲的是父母的心转向儿女，他这段经文当中还有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以弗所书6章1到2节也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做儿女。 就是我们做父母不容易，我们做儿女也不容易。当中可能有的我们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有的我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可能不再有那种机会在听从在孝敬。但我们的父母还在世上的时候，提醒我们如何去孝敬听从我们的父母。这种不是与父母他信主不信主没有关系，与他说话好听不好听没有关系，而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应该当尽的一种位分，就是我们如何要学习孝敬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当我们有机会跟父母在一起住的时候，就挑战更大更不容易，因为很多的习惯不同观念不同，当那个时候就更有很多的挑战。我记得我岳母是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比较艰难。其实我父母对我岳母对我特别好，就是真是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就是很亲的一种关系。当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从生活上习惯上就有些时候就不一样。比如熬粥，我们熬粥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就觉得熬得稀一点，但我岳母来了之后，她说你们喝的那叫粥啊，就太稀了，她说那都不叫粥。后来呢我们就学习怎么样，我们就在熬粥的时候就学习，就是先给老人家熬稠的，要给他盛出来，然后再学习就再加水，然后呢我们俩再喝。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我心里的那种诡诈就出来，还跟我太太说，你就说这粥不稠啊，你就说这粥已经挺稠的了，就跟我太太说。后来我太太提醒我，她说咱们这样做也挺诡诈的，她主要是我啊，她说我也挺诡诈的那样对待老人家。她就觉得跟老人家在当中要学习很多爱的功课，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学习听从孝敬，那这个不容易。我还有一次呢，我跟我岳母，我们本来是出去玩，我们去划船。划船的时候呢，有我儿子，还有我岳母，我们三个人就去划那条船。我岳母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划了那么多年的船了，这个船应该这样划。哎，我说我也带我儿子划过很多次船，这个船应该这样划。结果我们就在那个水里面，在船上，我们就给吵起来了。我儿子就在边上，他就在看着我怎么跟老人家吵架。哎呀，就是那次之后，后来就我们就划说不划了。后来我们就把船靠完了，我们就不划了。我们在一起走路的时候也很不高兴，就出去旅游，结果弄得很不高兴。哎，就那次呢，那是2008年。后来呢，我就读到了一篇文章，一个故事，就是家庭更新协会那个会长邱清泰会长。这个邱清泰弟兄呢，他讲了他的一段故事，就讲跟他岳母说，他的太太朱军师母生女儿，第一次生孩子生女儿的时候呢，他的岳母呢去陪他坐月子。等到了那边的时候呢，他岳母跟他的关系呢也特别好，而且他岳母呢是邱清泰弟兄带他信主的，说关系很好的。可是等过了一段时间呢，突然邱清泰弟兄呢想留胡子，他想把胡子留起来。那时候他们在美国，他留胡子的时候这关系就比较紧张了。他太太呢，他就是他岳母呢就说，你不能留胡子，这留胡子像坏人一样，因为他看那个京剧啊，在京剧里面留胡子的都是坏人。所以说他岳母就说你不能留胡子，他就说我不行，我必须得留。他太太呢就在中间就劝说，你看这妈来咱们这一段时间，就来的时间不长，你就先把胡子刮了，等他走了之后你再留不行吗？他说不行，他就要留。所以这段时间呢，他说他太太就是以泪洗面。那邱清泰弟兄说当时他们家就像死了人一样。但是邱清泰弟兄他有一个理由，他说我坚决不让步，理由有三。他说第一个，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如果现在连留胡子的自由都没有了，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说第二个，他说这胡子不是我贴上去的，这是神叫他自然生长的， 这我岳母她竟然管到神的头上去了，这有点太过分了。他第三个，他说老人家，他说留胡子的都是坏人，我就要证明给他看，留胡子的不是坏人。过了那么几个月，两个月的时间，特别痛苦，他也很痛苦，家里人全都很痛苦，就是那种痛苦当中怎么办呢？这有一天呢，他读到这段经文，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当他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凡事都可行，留胡子可以吗？可以，但不都有益处，在这个时候也不造就他的岳母。他就看到原来是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以为意在里边。在这个时候他就把胡子刮下来，高高兴兴地跑到他的岳母面前说，妈，说你看我把胡子给刮掉了。对，他岳母就看着他就说，哎，好孩子。这一家人就恢复了那种欢乐在里边。我也是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那时候我岳母已经回国了，我给我岳母打电话，我说，妈，真的对不起，我在那个时候我得罪你。我岳母就跟我说，哎呀，都是一家人，不用说了，实际上老人家们他很爱孩子，很宽容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做儿女的，真是要学习孝敬听从。在这里我们讲到父母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那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神也在问我们，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转向了儿女？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说我们不能，你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我们家的实在是太难了。神没有问我们能不能，他问我们是肯不肯。当我们肯，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有一个弟兄，他原来是在温哥华这边，后来搬到了多伦多。他前面是不认识主，他自己讲他的经历的时候，他说他以前，他不认识主之前，他去赌场那边，人家发给他一个牌子，甚至可以给他，就坐飞机去那边，就可以给他都是免费的。就可见这个弟兄不认识主的时候，生活是在转向哪里。后来他认识了主，他的心转向了神，他的夫妻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后来他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他夫妻关系有很大的转变。他们在多伦多那边，有一次他们到美国去旅行，到了美国去旅行的时候，就突然接到电话，他们的儿子在香港，在香港收入非常高，就是他的儿子也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说当他的儿子去出差回到家里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面人去楼空，就说他的太太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搬走了，而且家里的那些家具都搬空了。他的儿子看到这种场面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怎么样，崩溃了，说怎么出差回来家就没了。这时候他就跟他的父亲联系，他的父亲就急忙赶到了香港，他来陪伴他的孩子。转向是陪伴，他就陪伴他的孩子。他的孩子那个时间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休息，甚至精神都出了问题，就有暴力倾向在里边。在那个时候，这个做父亲的就陪着他的孩子，给他的孩子做饭，更重要的是他为他的孩子祷告。这个孩子不好好吃饭，当他的爸爸跟他讲你只有信耶稣才有出路的时候，他跟他的爸爸说，你不要给我谈你的神，不要跟我谈什么你的耶稣，你不要跟我谈他。在这个时候，这个爸爸没有其他的办法，他跟我们讲，他说在那个时候我只要认定一点，唯有我的神才能救他， 唯有我的神才能挽救这个家庭。这个父亲当他的儿子不在房间的时候，当儿子出去的时候，他就跪在儿子的房间里面，他说：主耶稣啊，你要保守看顾这个家，主耶稣，你要看顾我的儿子，使他从那个错误的路上来转向来回来。他说：神啊，你不要让魔鬼撒旦在这个家当中有任何的作为，神啊，你挽救这个家。他痛哭流涕的向神来呼求来祷告。三个月的时间，在三个月当中，这位父亲他的手因为是经常接触那个洗碗做饭，那个手指头盖儿都已经脱落。他回到多伦多的时候，我看他的那个手指头盖儿都已经掉了半个。他说：我的脚趾头盖儿已经掉了。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用那个胶布，他把他这手缠起来，依然是刷碗，依然是做饭。另外，他也跟他的儿媳妇儿，他跟他的太太跟他们去谈去聊，以神的爱来爱他们，没有指责，只有包容接纳爱。当三个月他回到多伦多的时候，这位父亲让我看他的微信，他的儿子在微信当中跟他爸爸说：爸爸，谢谢你，谢谢你这三个月的时间你来陪伴我。他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我知道了如何成为一个父亲。他说：你所信的神我现在还不能信，但是我以后我一定会信，因为我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他。后来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儿媳妇，也把他的儿子就接到了一起，他们一家人又团聚。他的儿子就知道了如何做父亲，就照顾他的儿子，照顾他的妻子。这位父亲是一个转向神的父亲，是一个转向儿女的父亲。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心转向神，我们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家，让我们这个家成为见证，成为门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要来转向你，让我们做父母的心去学习悔改，学习陪伴，学习欣赏，学习祷告，学习带领门徒，也学习剪断脐带，学习吞心温柔，也学习孝敬听从。父啊，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面发出来。主啊，保守看顾我们的家，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坚定地站在神你自己的面前来见证我们的主，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家，来开到水深之处，为主来得人如得鱼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